好，大家晚安。我们在复活的八日庆啊，继续跟各位介绍若望福音一般性的这个简介嘛。我们前面已经跟大家一起阅读的，特别是让大家看见呢，如果仔细阅读经文的，发现有非常多就地方我们看见是不和谐啊，冲突断裂啊，那这个就是让我们可以推断，它不是在一个人在一段时间里面一个人做出来的作品。因此呢，我们就自然会问嘛，那个作者他到底是谁啊？当然我知道我们上课的内容啊，跟这个大家牢不可破的传统的印象，说若望福音的作者就是那一位若望宗徒啊，十二人之一啊。那个是在一般人呐、啊，我们说是牢不可破啊。那我希望呢，我们这边上的课，那各位应该可以放弃这个意见啊。如果不肯放弃这个意见的话，我觉得再进这个教室也没什么意思了啊。这样好，给各位解释很清楚。其实今天在现实的生活上，我们的确会分呐、啊，就是说这个学者们的研究跟一般的普遍的生活的印象或者是经验啊，的确是有一段差距的了啊。那事实上，我们今天在于若望福音的作者这个问题讨论了，基本上重点已经转换了，不再是说到底作者是不是若望宗徒，而是我们更注意的是，我们把我们前面观察的结果，我们看见了若望福音我们现在这个成品。它是经过一个非常长的过程啊，一直有人在那边争啊、改呀、啊、剪贴呀、啊，发生的事情啊，我们当然无法去还原它的过程，那我们可以看出来，它的确有很多地方让我们可以相信它不是一个人啊坐在图书馆里面写出来的作品。所以今天谈的是怎么样可以把这一个我们现在眼前所观察到的经文的现象，做出一个合理的解释，就连接到作者或者连接到编者。我们先看传统的意见怎么来的啊？那么把若望宗徒看成第四部福音的作者，我们能够找到资料啊，最早提这个意见的是那个里昂的主教圣伊勒莱啊。那么第二世纪末、第三世纪初啊，这个著名的圣人哈、啊，那么这个意见呢，很快他一说就被接受了，成了这个历史里面的主流意见。那今天当然我们可以说，今天包含我们的天主教的世经的学者们，大概都已经抛弃这个看法了。但我们再说，在一般教友心中还是坚不可破啊。你说不是说若望啊，但他可能啊，当面不会发脾气啊，但背后是说你乱讲，会这么想的，好像是。第一个我们可以知道这个问题的研究是为什么那么长的传统会说是若望宗徒写，因为过去一直希望给圣经的作品、新约作品给他一个宗徒的连结。我们过去认为哈、啊，我们的教会是唯一至圣至公从宗徒传下来的教会嘛，我们今天还这么相信嘛？问题是这个宗徒性该怎么解释？那过去就直接连接到某一个宗徒，那么今天我们已经很清楚的肯定了，至少在学界里面相信了、啊、福音作品那个权威啊，它的权威性不是建立在一位宗徒或者跟某一个和宗徒有关联的人身上。所以我们知道传统这么想的，因此我们有马窦、宗徒马窦，有若望宗徒若望，虽然马古我们知道不是宗徒，但传统说他是伯多禄的翻译官啊，或者跟随者。然后呢，路加说是保禄的好朋友或跟随者，这或者希望要有那么最直接的或第一手的资料最好，不能至少第二手啊连接在一起的。我今天已经很清楚，我们说了，我们的福音作品的宣讲啊，它的权威性啊，它的确是来自于宗徒性。那么什么宗徒性呢？是来自于宗徒性的宣讲。换句话说，无论如何 跟耶稣有关的故事，是由宗徒们第一批的宗徒们目击证人他们传递下来的啊，他们的口头的讲述，正式的或非正式的宣讲所留下来的材料，这个我们肯定的，这是我们所谓的宗徒性。然后呢，第二步是现在眼前这个作品，我们讲的说福音书的话，马窦、马尔谷、路加跟若望，这福音的这个作品啊，被教会接纳，它是我们信仰的正确表达啊。所以有很多没有被接纳进来，我们就是它不能够进入正典，它就不是作为我们信仰的标准，并不是它真的不好或怎么样不够啊。但是有一些小小的，你说渲染呐、啊，或者夸大，或者一些不那么精确啊，各种理由啊，那他就没有被接纳进入圣经的正典。但他们还是出于好意写的，所以宗徒性啊，今天大概是两个要点。第一个是我们这个作品啊，内容是来自于宗徒们的宣讲，一代一代传下来的。最早的口传资料当然可以回溯到宗徒们他们直接跟耶稣来往的经验。那其次呢，是这个作品到今天写成这个作品啊，出现在我们眼前的作品，那被教会接纳成为信仰的标准，说我们是正确的表达了我们的信仰。好，那我们说，我们这么解释就已经很直接的把这个传统意见就推翻了。我们认为若望福音的作者不会是那个宗徒若望，其实很简单，你只要看看啊，如果你把它解释成他是那个宗徒若望，太多问题无法解决了。比如说，那么对观福音跟若望福音的差异为什么那么大啊？你说平平呢、啊、都是宗徒嘛，马窦跟若望怎么写出我们几乎要说完全不同的作品呢？对观福音那么强调这个耶稣宣讲的内容什么呢？天主的国。若望福音几乎不提这个概念了，他没有讲像对观福音用了很多比喻讲天国，对不对？若望福音最多说什么？告诉尼科德摩啊，人必须什么由上而生，否则不能进入天主的国。可是对于天国是什么呢？几乎没有描写。可是对观福音很清楚，对不对？非常多的比喻嘛，而这些比喻呢，在若望福音里面完全没有。你可能去想一下，如果两个宗徒都听了耶稣讲了那么多故事以后，那么多关于天国的宣讲，然后有一个把它全都舍弃掉，不写在他的作品里面，蛮奇怪的了。所以这是一个，我们简单说，直接从这一个作品本身做个比较的话，如果你把两个作品都认定是耶稣的直接的宗徒写的话，那个差异性是几乎无法解释的。那其次就是我们可以想，那我常跟各位讲的嘛，因为我们知道在福音当中啊，若望跟雅各伯两兄弟他们曾经跟耶稣有非常好的对话啊，在耶稣第三次预言他的苦难之后，根据马尔谷的版本吧，他们两个人的要求说，在将来在耶稣的国度里面，一个在耶稣之右，一个坐他之左边嘛，对不对？耶稣就问了嘛，你们能够受我的洗，能够喝我的爵吗？他说我们能。那耶稣就说了，你们一定要的，一定要受我的洗，喝我的爵。但是呢，谁坐在我的左右边，天主父决定，对不对？好，谁坐在耶稣左右边不重要了，对不对？将来我们进天国看看吧，对不对啊？但做的是这句话，他们一定要喝耶稣的爵，受耶稣的洗。那什么意思？我们当然知道是指耶稣的死亡，很清楚的。那我们知道这个在最直接的理解，我们几乎要说没有第二种理解方式了。耶稣预告这两个门徒都要为他而殉道。如果这么肯定的话，我们知道宗徒大事录写了雅各伯被杀了，对不对？被哥洛德杀了嘛。但是呢，若望呢故事没有记载，那到底怎么死的就没有记载，他一定死了，毫无疑问，对不对？但是我们说，如果他没有殉道的话，按我们讲的，他要活到很老很老，100甚至120岁才写这么多作品的话，那我们就必须要连结的推论，耶稣在当年跟他们讲的话 对他们的命运所做的预告就没有实现，对不对？那这个至少我难以接受了，我无法接受耶稣的话是落空的啊！所以这是一个很简单，所以基本上我们认为，在马拉古做对观福音的传统已经暗示了，暗示了若望其实也是殉道者。当然我们知道教会的传统到今天，我们在12月27号庆祝圣若望瞻礼还是穿白祭衣，我们认为他没有，好，那是传统嘛，老传统，对不对？那那个传统，因为就是一般的传统传代下来，有些就是牢不可破，有一些呢是已经啊，已经说明不是那么的正确，那么可以放弃。但是很多其实放弃，对于我们的另外一个表达在礼仪上面其实没那么重要。但是我们这边如果说探寻知识的话，如果把探寻的客观的知识，我们知道真理只有一个，就要去思考这个东西了。好，然后就是我们整部福音其实并没有告诉我们。并没有任何内容是跟作者有关联的。其实早期的作品，这种叙述性的作品都没有讲谁是作者啊。那若望福音呢还很特别的，它却至少有一点点连结啊。那么在21章24节啊，若望福音的结尾21章24节怎么样，这个作者说了哈，为这一切事情的作证。好，21章是什么？是耶稣三次问伯多禄爱不爱我，然后呢预言伯多禄要致命，然后伯多禄问耶稣爱徒怎么样，也是说不关你的事儿，对不对？然后呢作者说了，为这些事作证的，21章24节哈，为这些事作证写下这些事的就是这个门徒，当然他只是耶稣所爱的那个门徒嘛。很清楚。好，如果我们前面所讲的部分各位都可以接受的话，那你就可以明白了，这个爱徒就不会是若望。而且我们的解释要一贯，要一致性，对不对？一定要一致性嘛。但是我们知道这个地方所谈的，它是把这个福音若望福音全部内容的基础是建立在这个爱徒，它是这个权威的来源。好，我们可以说这个权威就我们前面所解释的宗徒性，对不对？一切跟耶稣有关的故事是宗徒们他们那一代第一代的耶稣的跟随者他们首先传讲下来的。我们可以相信爱徒应该也是最早的耶稣的跟随者之一，只是我们大家可以相信他应该不是那十二人之一，在整个描写的方式里面，不然因为完全看不见这些必要的连结啊，所以我们很清楚，那这个地方我们是无法去断定《若望福音》的这个作者到底是谁的。而且我们说经过这么多不同的阶段，我们也不知道最原始的版本究竟是谁，但我们可以肯定它的从最原始的版本到我们现在所看见的书的这个形式之间经过一个非常长的过程，我们甚至可以说经过好几次的抄写跟编辑，每一次抄写可能都有人顺便编进一点东西或者拿掉点东西这样子。那么这个应该是一个团体里面所发生的，那这个团体是什么团体呢？一般我们可以讲若望团体，那么在学者们通常称这个团体呢，就类似一个学校，一群相同的跟随者说聚在一起跟着一个老师一起学习的。那我们就问说，那这个学校它到底存在跟不存在，哪一个是符合当时的社会的情境？那事实上我们知道在古代啊，类似的这样的学校其实蛮多的，譬如说古木兰团体，对不对？在死海边就有他们，怎么他们专门什么抄写圣经，同时呢会由他们的经师大师记跟他们平常跟他们上课讲授解释，他们就抄写下来，这我们可称像是一个学校的样子，或者说一个隐修团体嘛。那在旧约我们大概可以，旧约是有这个什么，特别说特别宣讲什么希腊智慧跟犹太文学连在一起的一个智慧文学里面，大概也出自类似的，像一个一小群人啊会聚在一起的东西。 所以我们如果观察日望福音的话，我们可以相信它应该是由什么，由一群学生或者一群神学家，或至少是一群受过特别训练的人啊，对于犹太圣经，对于他们当时的文化有相当认识的，我们说应该是一个团队。一个团队，那么他们当中有人呢，就怎么样负责保存传统，有人呢会去培训出自己所能够特别语言能力，有人呢会特别做更深入的神学思考。那慢慢的怎么样，他们最后从这一个最核心的权威，从爱徒身上发展出他们所聆听到的这故事，然后慢慢的按照他们的团体现实的情境，他们对于这个耶稣的事情的理解，编写成目前这个作品。那这个作品呢，有很多反映出什么，他们当时信仰团体所面对的困难。譬如说他们开始相信耶稣是墨西亚，那么传统的犹太人是不相信的，他们是拒绝接受的，他们把耶稣怎么钉死了嘛。那么这个作品如果我们推论的没有差的话，在90年代写的话，那么离耶稣的事件已经隔了60年啊，离这一个圣殿的毁灭也隔了20年啊，我们30年耶稣去世啊，70年耶路撒冷跟圣殿被毁灭啊，那么至少从70年之后，犹太的宗教核心啊，信仰核心从圣殿礼仪就转变成圣经啊，从这些司祭们就转变成经师，成为领导者。那么他们的聚会所就变成各地的会堂，当然若望团体所聚集的地方也一定有犹太的会堂的存在。我们可以看见非常多这个内容里面说，耶稣其实是那个信仰团体跟他们的犹太人，其实是当时写作时的会堂所做的辩论。可以说若望福音的写作团体用了耶稣的教导，你说最根本的传递者是从爱徒，然后一代在传到他们这个写作的时候，他们现在所碰到的对手在当初就是拒绝耶稣的人，他们现在经过了圣殿的毁灭发展成会堂的团体。所以在现实的生活当中，犹太会堂跟若望团体是有问题，是冲突很严重的。那么若望团体在写他们的作品时，他们也在这些问题的挑战当中，他们把这一切就编辑成什么，主要是让耶稣好像跟法利赛人跟犹太人直接在对话跟辩论。他背后我们当然相信有了历史的核心，但背后也反映的时候是这个写作团体，他们当时我说第一世纪末期这个若望团体跟当时跟他们对抗的犹太团体的因素，他们发生的问题，他们在处理这个问题里面，他们写成这个作品。那其实我们知道这个作品的情况在新约里面有类似的一些作品，我们在新约有很多书信，对不对？有很多是我们一般归给保禄啊，13封书信，我们今天会肯定的，至少我们这个教室肯定。那么有7封信是保禄亲笔写的，有6封信呢是后人用他的名义发表的。那这个后人是谁呢？其实就是保禄学校的成员。保禄所建立的一个学派，可以说他的跟随者，然后一代一代传下来。保禄的生命也不长嘛，很早就殉道了，跟60年代初期，所以那很多人写得很晚。那一样，他们这些作品的产生，我们今天也说什么是出自于保禄学校，所以有保禄学校，同样有罗网学校，这是我们今天学者们给了一个名称。我们当然知道，它并不是我们今天什么某一个大学的，不是这样，只是那个团体，因为他们这个有这样的一个学术工作的，有这个教义教导的那个事实的存在，我们用学校用 college 来描述这个存在的状态。好，那么就问，那么该去哪里找啊？就是这个关键说，若望福音的写作团体是在哪里生活的这个意思。另外是说，这个团体他们写这个作品什么时候，说若望福音什么时候写成的。关于这个写成书的这个问题呢，在学界里面倒是有比较好的共识，我们说大概应该是第一世纪末。 因为圣经本身，若望福音的经文本身就已经显示一些特别的暗号。那各位还记得我们在跟各位讲对观福音的时候，我们说对观福音的写作时间啊，特别是像路加当例子吧，路加在耶稣的末世言论当中啊，谈到耶稣预言这个耶路撒冷城会毁灭，对不对？我们发现后来这个城毁灭的样子真的像福音书所写的一样，如果是耶稣生前所说的话被如实的记载下来的话，那耶稣讲的话已经讲这什么是30年前后，对不对？那么圣城的毁灭呢是在70年，换句话说耶稣在40年前就预告了这个事情，耶路撒冷城毁灭之前的40年他就已经预告这个事情。那我们今天可以肯定嘛，应该不是这样，应该是路加他写作作品在85年，在耶稣死后55年左右，所以对他而言呢，耶路撒冷城的毁灭是他已经看见过的事情，或至少听过的一件事情。然后呢，他也相信耶稣在生前一定对圣殿做过某些批判或者预言性的意见发表出来，就他把这个事实跟他所看见的事实结合在一起，就他让耶稣讲话，让耶稣讲话的内容呢是路加这个作者自己所看见的事情，所以变成怎么在福音当中耶稣所预告的圣城的毁灭的情况呢，跟这个事实上几乎是一模一样。我们说这其实是事后诸葛的写法了，这样子的。那若望福音有没有这个特色？有啊，最关键是若望福音那个第9章的故事，那个胎生的瞎子的故事，我们讲过非常多次，对不对？那个胎生的瞎子被耶稣治好之后，他受了很多的审问，其中一个是他的父母亲也被审问了啊。人们问，别人问他的父母亲说：“这是你的孩子吗？”他说：“是的。”生来就瞎吗？是的。啊，现在看见了吗？说是的。啊，那为什么现在看见了？不知道。我不知道。问他，他已经长大了。啊，然后呢，作者就解释了。啊，这个父母亲的回答蛮奇怪的。我们说，在父母亲的眼中里面，讲实在，你说孩子已经长大了，通常是表达的距离感了，就不太那么亲密了，对不对？那第9章的22节。哦，这个若望福音作者就说，他说因为呢犹太人已经决定了，谁如果承认耶稣是墨西亚就可以被赶出会堂啊，所以这个父母亲怕被赶出会堂。那这个事情呢，犹太人什么时候决定的啊？什么时候决定啊？如果谁承认耶稣是墨西亚就要把他赶出会堂呢？啊，那的确这写在一个犹太的文件里面啊。各位知道有一个人叫做加马利尔吗？知道吗？保禄的老师，对不对啊？那有一个加马利亚二世啊，第二，当然他的儿子吧，他也是金师，但是他也是 rabbi 啊。那他们曾经有一个主张，就是有一个文件啊，是18个祈祷文啊，那里面呢有很多的祝福词，里面第12个祝福词有这么说法，就是谁如果宣称耶稣是墨西亚的话啊，那么这就是异端，那么异端者呢就必须被从会堂中驱逐出去。而这个文件呢大概是在90年左右出现的啊，已经被广泛的接受，所以我们可以肯定嘛，若望福音第9章的写作的故事应该是在这一个决定把相信耶稣是墨西亚的犹太人通通赶出去，就是否认他们的犹太人身份之后，所以我们可以说这个福音作品不会是写90年之前，这是一个很简单从经文的阅读里面，这个是在学姐的研究当中相当一致的意见，应该大概在95年前后，他会这么说了啊。另外一个有趣的事情就是，它是在哪里产生的啊？但我们今天是很难去决定啊。传统说是在厄弗所，那各位知道吗？我们知道厄弗所有什么？有这个圣母的家，对不对？ 圣母去世的地方，这传统讲的嘛，对不对？是圣母安眠的地方，对，那就是老传统意见，就是爱徒啊，爱徒就是若望。耶稣在十字架上把母亲托给了爱徒，托给这个若望，他就跟着若望走了，对不对？然后呢，后来若望怎么样？一直迁徙到厄弗所，那玛利亚跟着去了。那说这样子，若望在厄弗所就建立了所谓的若望学校。好，这是一个传统的讲法。我们当然，我们今天知道，我们这个教师不接受哈。我们讲的有趣的是说啊，有一个非常著名的殉道圣人，各位听过的哈，圣依纳爵，安提约基亚的圣依纳爵。好，他大概在110年，第二世纪初期殉道的。啊，一般我们传统上说是在罗马这个竞技场被野兽咬碎的。因为他自己写的那个几封临别前的那个信件是非常惊人的啊，他的信仰的表达。好，那么这一个人呢，就是在他的作品当中，我们看见相当多的地方好像跟若望福音在精神上有一些连结啊，所以可能呢，这个作者他可能读过若望的作品，就说直接读过可能性当然会有，但是非常困难。为什么困难？我们知道吗？以前一本书写好以后要复制是很大的功夫啊，不容易的。所以你可以说很可能他就是活在这一个若望团体的生活世界里面，这就比较容易一点。他们在写作在传讲的时候，他就知道这个作品的发生，这是一个可能性嘛。另外一个作品呢，是在有一首有一个很大的就叫做这个 Olden Salomos 啊，这是什么？在产生在一个萨罗曼赞美诗了啊。那这是在130年，第二世纪一样，在叙利亚产生的一个诗歌集啊，诗歌集有点像类似像圣咏的类似的歌集。那么我们发现，就是圣依纳爵的书信跟这一个萨罗曼的诗歌集，都跟若望福音有相当感觉相当连结，有关系，很多思想是一致的。所以很多人会推论啊，很可能若望福音的产生的地方呢，跟圣依纳爵跟这一个叙利亚的这个赞美诗萨勒姆产生的地方应该相距不远。换句话说，我这个推论可以接受的话，那么若望团体就应该是生活在叙利亚一带了。我们今天讲的叙利亚是罗马帝国的叙利亚行省，好不好？这不是今天这个叙利亚国那么窄义的。但是我们今天的以色列的版图哈，它的北跟东边那一带都可以称作当年的罗马的叙利亚行省，一直发展到那个土耳其的最东边，这么大的区域里面，大概这个区域比较可能是若望团体所产生的地方。好。无论如何，我们非常难以定断，非常难以精确的说，我们大概能够这样子就可以了。当然，我们知道到底它在里面产生的这个问题啊，不好定断，而且相对而言也不是很重要。重要的是我们怎么去理解这个作品。那理解这部作品，当然要从它的写作的环境能够明白。换句话说，在他写作时多少因素会影响他们。第一个我们当然知道是他们现实的生活情况，我们前面跟各位说的若望团体跟当时的同时期的犹太人之间的对抗或者是紧张，那一定是有影响的。另外就是那么在当时若望团体所生活的历史背景里面啊，有这么长的历史环境当中，有多少因素会影响这个作品？那其实我们可以相信，应该是非常多啊。像我们今天在生活的现实的社会里面一样，我们就是知道也好，不自觉也好，我们总是不知不觉被历史影响的。譬如我们今天很容易讲，你在外面别人常问我说，你们中国人信什么教？哎，真不好说，对不对啊？我们在佛教吧。我们大概都或者说我们现在不论我们对中国的古文知道多少，我们多多少少就受到一点点儒家思想的影响，对不对？那是必然存在的，那以前是一样的。那对于这一个犹太的社会呢，我们可以相信有非常多的因素影响。那最可能最离这个耶稣的时代比较近的， 影响一直还存在，是那个亚历山大大帝他统治世界之后啊，他所推行的希腊化运动是非常强大。我们前面跟各位介绍过这一个智慧篇嘛，对不对？我们就已经看见了啊，希腊文化的影响是一定有的。然后呢，就是这个法利赛跟拉比为主的犹太世界啊，传统的犹太思想一定影响着的。还有一些是什么，在发展的过程当中有一些新的理解，或者说传统犹太主义当中所产生的一些异化啊，就是变异啊，变成了别的样子的一些，也不是那么正统的。那还有就是不同，比如说这诺斯底派等等的。好，那这么多因素里面有两个可能是特别值得我们注意的，是就是一个从传统的犹太主义里面所演变出的一些新的变化的，我们说一些变异性的一些新产生的一些不是那么的完整的，或者你讲你也许你可以用一个新犹太主义吧，但我们讲新是指在耶稣那个年代的那个新，这其实不是我们今天那个二十一世纪的，就是那么这个，譬如说我们知道我们熟悉的是那时开始兴起的洗礼运动，对不对？所以若翰他开始施洗，其实那个之前就已经有一群这样的运动的啊。那么譬如说像古木兰团体，古木兰也是类似的，就是他们已经跟传统的犹太思想有一些改变了。啊，这个是大家对这一个若翰团体影响很深的啊。那譬如说我们看拿古木兰来表达的话，那是非常多相关的。我们在若望的作品里面看见非常强烈的什么二元论的思想，二元对立，对不对？光跟黑暗啊，生命和死亡啊，这个对立表达。那这个呢在古木兰的手抄本里面非常多。啊，类似思想非常多，一样，所以可以想象他们应该是有一些类似的，可能有一些相互的影响。这是我们可以看，至少我们从这个从在作品上做比较的话，做文学比较、宗教比较，应该可以想象是有关联的。那另外一个可能更值得研究，今天大概在研究若望福音的一个主流的支派之一是，特别是那个诺斯底的思想，诺斯底派，或者我们叫做玄释论啊，叫 Gnosis 啊。那么这个是希腊文化里面所产生的，那慢慢有一些是带上了犹太色彩的啊。那我这个当然是这个讲的太哲学，我们这边不会太多的发展。我们下面跟各位讲几个例子，可以发现啊。那么他们对于这一个若望团体的产生，就是有影响的有两种可能性，就是一个是怎么样把若望团体怎么样带向他们自己。或者我们说若望团体因此而怎么样受到诺斯底主义的影响，怎么样开始有一些偏差，或者我们说若望团体怎么样开始他们有非常强烈的对抗。我们今天比较接受的是若望团体应该是跟这个诺斯底派有非常强烈的对抗，因为诺斯底派他们比较强调的是神跟人之间绝对的差异性，还有呢这个真正的得救是靠着是一个什么特殊的思想原则或者是观念。那你听这个讲法你就知道了吗？跟若望福音所强调的什么天主子圣言降生成人是绝对不一样的。我们稍微讲的简单化一点吧哈，诺斯底的思想一个核心的因素是神跟人之间是不可以有接触的，可是我们知道若望团体是很清楚怎么样天主成了人啊，人而天主，这是一个绝对的不一样。所以我们可以想象，这是应该是若望团体啊，他们是有非常强的在这样的一个环境的压力之下，他们却坚持了从爱徒所传下来的信仰的核心，他们相信什么，相信他们的天主是让了圣言，让独生子亲自降到人间。换句话说，他们是彻底的反对诺斯底派思想的。好，那我们可以看啊，那么在作品里非常多这几个例子啊，比如说一开始就有这个创造论啊，那么一切的物质什么都是天主所创造的，所以第一章第三节啊， 天主创造借着圣言啊，所以万物是借着圣言而造成的，凡受造的没有一样不是由圣言而造成的。好，这很清楚的谈到你，那你可以看见，就是物质界并不是绝对被诋毁的。啊，物质界呢是来自于天主。那我们这边看见什么？看见若望福音跟创世纪的连结。啊，天主创造的一切，那怎么样？一切看得样样都好。啊，第二个这核心就是什么？圣言成了血肉。啊，若望福音第一章十四节说什么？天主子降生成，你可以看一开始啊，整个作品的序言就谈到了创造的概念，降生成人的概念，啊，这非常核心的，这都是完全跟诺斯底主义对抗的，不一致的啊。好，然后是怎么样？这个谈到这个天主他的独生子不仅降生成人，而且死了。当然我们在序言里面并没有出现，我们知道，可是很快在若翰的见证里面，第一章的二十九节里面就说了嘛，若翰看到耶稣走来说什么？说看天主的羔羊，除免世罪者。好，羔羊跟消除罪恶当然让人直接连接到什么？圣殿的礼仪，特别是什么这个赎罪日的礼仪里面很清楚的，这羔羊怎么样？羔羊是要被杀的，所以这边已经在一开始，在序言之后，耶稣刚刚出现呢，就已经谈到他会死的意思。看天主的羔羊，除免世罪者，他会死什么意思呢？他是真正的人，所以再一次肯定了这个圣言降生成人，这是非常核心的思想，我们可以相信，若望福音它是跟诺斯底派是对立的。好，另外一个呢也非常具有启发性的作品呢，是耶稣跟尼科德摩的对话啊，在第三章的十三节跟十四节啊，这个耶稣呢不仅会死，而且是什么？是苦难性的死亡啊，他的死亡啊不是我们所谓的寿终正寝。受雨天岂不是怎么样？我们知道，所以什么说没有人上过天，对不对？除了自天降下而人在天上的人子，就如梅瑟在旷野里高举的蛇，人子应该怎么样？照样的被举起来，这很清楚的，对不对？这是他谈到天，那么天当然可以说诺斯底的思想一直谈的天的真实啊，可是呢，他马上谈到。不仅仅如此，这个从天上而来的他怎么样？是真正经过了苦难死亡。所以这个若望福音第三章十三节跟十四节啊，他真的是就是在连结这一个，就是你可以大概可以感觉到是要避免这一个信仰团体被诺斯底派思想影响。的确，其实在若望团体写作时，那个思想开始萌芽，开始发展，慢慢到第二、第三世纪，变成非常强大的一个这希腊的思想里面，同时也在犹太社会里面也开始产生作用。但是若望他们当然是很明显在对抗那个是不可以的、不接受的样子。好，这是很强烈。然后呢，还有一个是怎么样？那关于救援啊，救援呢是普世性的，在第四章的四十二节。我们知道第四章的四十二节是这个撒玛利亚妇女啊，她很尴尬的跟耶稣相遇，就跑去跟她的乡村的人说，或城镇说，你们来看这边一个人知道我的一切，难道他是墨西亚吗？然后呢，他们来了，把耶稣留下了两天，然后呢，他们去跟那个女人说啊，现在我们相信啊，第四章四十二节，我们相信什么？不是为了你的话，而且我们相信什么？我们是亲自听见了他的话，而且我们知道他确实是世界的救主。好，这是几个很有趣的小地方，你可以特别看到这个世界，你当然可以相信了，它包含人，世界上的人，对不对？但是呢，怎么样？它不仅仅是人，整个世界。你整个世界呢，本来是天主所创造的，然后呢，现在呢是天主要拯救，或者我们说重新创造。我们读若望福音有个印象，对不对？耶稣好像跟整个世界作对啊，那是一方面没有错，但是 不要忘记了，有几个地方是很清楚的，在若望福音里面也是谈到世界都要得救，这是一个第四章的42节，对不对？还有一处我们知道是第三章，耶稣跟尼科德摩讲话，怎么说的呢？就是说天主竟这样爱了世界，对不对？甚至于赐下自己的独生子嘛，所以很清楚，天主不跟这个世界做仇的，每天是要救的，只是在他在描写耶稣的世上的生活的时候，好像就是整个世界拒绝他，变成对立的形式啊。这个叫是这个两个因素同时都存在的。好，我们说这些应该是让我们可以看见啊，影响若望团体写作它的整个的这些宗教文化历史的背景因素。那么到了这个具体的跟若望写作那个时期的它具体的生活环境里面，那么有非常强大的我们要注意到的是，它也在对抗这个诺斯底派的思想，还有一些是当时啊在犹太社会慢慢发展出的一些比较变异性的，不再是那么传统的古老的犹太思想。好，那么我们就问，在阅读的过程中可以看见它当然是一个神学性的作品嘛。那我们从前面的所讲的东西可以已经可以综合出来了，这么一个神学性的作品它的目的什么呢？那它应该是把人引入真理。可能最关键的一句话在16章13节啊，耶稣的晚餐厅谈话，耶稣说我去了以后呢，那么我们的天主父给你派了什么一位护卫者，一位真理之神嘛。那16章13节说，当那一位真理之神来的时候呢，他要把你们引入一切真理。我们知道耶稣在比拉多的审问中也说什么，我来是为给真理作证，对不对？比拉多说什么是真理，对不对？就是说活着比较重要，保住官位比较重要，是不是啊？你可以看这些话里面的今天的现实世界还一直发生吗？不是吗？但是耶稣呢是真理，他来呢也为真理作证，他走了以后呢，他回到天父那里去呢，还要让护卫者来把一切都引入真理。所以这个16章13节哈，很可能可以当作我们哈去理解这一部福音的关键的钥匙啊。我们就可以说了，这是这一部作品这个作者这个信仰团体他们的自我意识啊。当然这个里面有非常多的神学主题嘛，那核心的内容是什么？是基督他的这个人他的救援。我们看第一个谈基督，他是真正的人啊，是不容怀疑的啊。所以那么基督是世上的人啊，那么他的人性呢是真实的不容怀疑啊。而且呢他的道路怎么样，我们可以看见在整个的写作里面呢，比对观福音好像还要坚定。所以当耶稣的生命完成时啊，我们知道若望福音耶稣的生活上的最后一句话是在十字架上说什么？完成了啊，他完成了这一个天主给他降生成人的使命。那么因此他整个的生活，我们说他救援工程的这个领域在哪里呢？当然就是这个世界嘛，很清楚的啊。那个整个世界是耶稣救援的对象，并不仅仅是以色列而已。可是呢，这个世界是跟耶稣相反的存在啊，很有趣，对不对？如果这个世界都不相反天主的话，那就不需要救援了嘛。对不对？所以需要，这是我们，这是我们基督徒常常要想这个事情，真的。我们说觉得有些人好像就是永远无理取闹，对不对？对，他如果说不无理取闹，我们就没有存在的价值了，对不对？就不需要我们作证了嘛，不是吗？你可以当，就是有点像反讽的讲法，的确是的。所以世界他很清楚的，是跟耶稣作对。其实世界有两面的了，两面。一方面什么？它是天主的创造物啊，很清楚是天主创造的。我们在一开始说了嘛，对不对？万物都是借着圣言而创造的嘛，所以世界怎么样呢？永远是天主爱的对象 我们前面跟各位读过的第三章十六节，天主竟这样爱了世界。好，这是一个面向，这来从创造的观点来看。可另一方面呢，我们知道世界呢从亚当开始嘛就远离天主，对不对？所以世界什么是失去天主爱的那些人的地方，所以世界什么是黑暗，是谎言，是奴役，是死亡的领域啊。虽然是如此，但前面第一个面向由天主而来的，天主从来就没有放弃过，所以他才让他的独生子来拯救世界。他的独生子在世上生活的整个领域，实现天主给他使命的领域，就是整个世界。所以我们可以看见啊，约翰福音这个二元对立的写法啊，根本上就是天主跟世界的对立。你这样看啊，其实真的是蛮难过的了。如果你是天主的话，很难过，对不对？你创造了一个，你在爱当中创造的那一个对象，那个对象起来反对你。现在看了，不知道，我不知道。我们当然，我说我们用人的这个因为我们只能从人出发嘛，从我们的经验去类比去，我们去想象天主的话，我们真的应该是为天主而难过的，不是吗？对，这个爱我们的天主，我们却不断跟他作对。不要忘记，世界是什么？世界是我跟你啊，世界是我们呢、啊，就是我们、啊。我们能不能够去接受这个救援？我们能不能成为真正被救的那个？所以这个两个面向，我们要回到天主本来创造的面向啊。可以，可是世界怎么样？世界这样的一个处境啊，好像跟天主作对。我们知道，并不是预定的，并不是非这样不可的。它变成这样呢，是人的选择啊，并不是天主要我们陷入罪恶，是人自己选择了罪恶啊，并不是天主没有事找一个敌人来制造的敌人，不是啊，是人选择要反对天主。我们说最古老的故事其实很精彩，对不对？我们人想当天主啊，从亚当的故事可以看见的。所以犹太人怎么样成了这一个反对天主的人的代表？他们怎么样？他们自己做这个决定，他们自由的决定什么？反对天主。那么最惊人的是一样，那第一章十一节，对不对？说圣言什么？来到自己的领域，自己的人却没有接受他嘛，对不对？你可以看啊，你可以看天主，对吧？抽象看天主，那么他来到世界，世界是他创造的，没有错，对不对？那如果你光看犹太的话，我们知道耶稣什么，在整个的犹太的传统里面，他们知道达卫之子啊，是要产生他们的救主啊。那这一位达卫之子来到他们的犹太的社会里面呢，犹太人不接受啊，一样的。所以你从小小的面上来看啊，犹太人不接受这一个达卫之子，那么你放大来看，我们整个世界不接受这个创造者，他的独生子来的。但是呢，这个基督还是来了。他应该可以想象的，我们从天主的自己的跟世界来往的这过程知道，耶稣天主子进到世界也可以发现啊，所以来到世界呢，他是要准备好接受世界的反对。虽然如此呢，他还是要渴望去拯救这个反对他的世界。你去看这个约翰福音是会感动的了，就我们会了解天主，了解了我们的天主，他真的给我们一个非常深的对于天主的反省，这样子。好，所以这一个耶稣基督进入了世界，他呢是从神的世界、光的世界。进到这个世界，成为这个世界的光。啊，那么第三章十九节怎么说呢？审判就在于此，光明来到了世界，对不对？耶稣是光嘛，光明来到世界，世人怎么样？却爱黑暗胜过光明，因为什么？他们的行为是邪恶的。这很清楚的，这是整个的根本的描写。我们知道 这望福音他其实认识跟耶稣有关的一切基督论的头衔。你读的望福音第一章就有了啊，从这个安德勒跟那个不知名的门徒跟耶稣谈话之后，就去找来了伯多禄，然后呢这个腓立伯去找了纳坦莱厄，耶稣呢跟纳坦莱尔对话，第一章里面出现了几乎全部传统上对于耶稣的称号，墨西亚或圣经所预言那一位啊，都有的，通通都出现里面，这个名字里面都有的啊。可是呢，若望福音里面呢，他却特别强调什么？耶稣的名号是天主子、人子两个称号，他是天主所派遣来的，是天主怎么样要借着他把给人啊，给世界带来救援。所以怎么他们是面对最根本的问题，强调只有在耶稣内才有光、有真理、有生命，才是自由。所以耶稣会说的，我是道路，我是真理，我是生命之粮，我是活水啊，这些话里面，这是人的内心里面所渴望的善。这一切的善呢，在我们所生活的世界是没有的，只能在耶稣身上找到，因为他是天主子，他是真正的从天主而来的，是他带给我们这个天主的启示。那这样的一个话，那他进到人间里面，那么人没办法明白，所以可以发现若望福音讲的那些语言的表达是让人无法真正的参透的，非常吊诡。因为人的确是除了自己的罪恶的限制之外呢，那人就是很难去突破，去突破真正这一个来自天上的启示，因为他们就没办法立刻从他们眼前这个耶稣身上看出来他是来自于天的，那的确是非常大的困难啊。好，那么人的生活呢，在这个困境当中怎么样呢？他是耶稣救援的对象，天主子救援的对象，所以人呢可以因着这个救援怎么样，让他的整个的处境就得到转换，从反对天主转变成被天主拯救的。我们说还是靠人的抉择，人最初是抉择选择了反对天主，就陷入困境。那天主怎么样让独生子来要拯救人，现在怎么样，人要像当初自己抉择的反对了天主，现在要自己抉择悔改，重新选择天主。那这是可能的，怎么可能呢？借着基督，就接受耶稣基督的启示，接受耶稣基督所带来的救援，所以人可以这个转换怎么样，从黑暗进入光明，离开死亡进入生命。那么怎么成功呢？就是相信，相信耶稣，相信耶稣所带来的一切的启示。那么这个相信怎么样？除了在知识上，我们说认识了耶稣，承认耶稣，接纳耶稣，然后怎么样呢？还得怎么样？有生活上的相应。而且呢，接受耶稣是怎么接受呢？按照耶稣的启示的方式来接受，不是按照我们自己想象的方式来接受。所以耶稣他讲话就很直白，一直用我是我是我是什么这个语音讲的，所以几乎是怎么样，没有什么讨论的余地啊，全部是启示性的肯定句。那么改变这一切呢，就是靠着相信。换句话说，相信呢，它是一个要改变一切的决定。我们刚过完复活节嘛，对不对？我在复活主日跟大家分享是怎么样，要思念天上的事嘛，整个生命态度的改变。所以若望福音的二元论是什么二元论呢？是抉择性的二元论，是我们人可以透过抉择在两个极端当中选择一个我现在或者我永远愿意有的生活的方式。所以我们的信仰怎么样？信仰要走向成熟，要让信仰成为一个存在的状态，就意思说我是。我们今天啊，常会听别人说，特别像我因为是神父嘛，当时别人碰到我说，哎，神父啊，他说我也是教友。 我说哦，是吗？好的，也开玩笑，对不对？你的那个是，那个是非常有分量的字啊。啊，的确是的。当然我们知道我们不能去要求别人，每个人要要求自己的。所以我们的信仰是一个存在的状态。啊，所以我的说话形式都表现出我是不是一个基督徒。就我这个存在怎么是跟耶稣基督共荣的。用若望福音的话就是留。啊，留在耶稣内，像葡萄枝、葡萄叶留在葡萄树干上面一样，对不对？像什么？耶稣在晚餐厅最后的祈祷，17章21节，说：“父啊，愿门徒们在我们内什么合而为一，就是你在我内，我在你内。”就那个流啊，就在，就合一，就像耶稣的话说：“我与父原是一体。”当然我们说这是非常深的这个几乎是进到神秘境界的语言了啊。但是这是若望他启示的啊，信仰的真实啊，就是我们应该明白说我们的信仰态度啊，说实在你看若望的这个经文呢，我们当然都得说我们太马虎了，不是吗？我太不认真，说我们尝到一点点味道，我们就好像心满意足了啊。不，他是告诉我们，这是一个不断深入的过程。那么这样的一个深入的人呢，怎么样？他就是已经活在天主内了。所以我们说，若望福音的末世论是非常特别，它改变了对观福音啊，把末日、世界末日放在将来的永恒某一刻，对不对？而是现在。所以若望他表达永恒的生命。现在就给了相信的人，审判的决定现在就发生了啊！这我们听起来觉得不真实，但是我们知道这是若望他所强调的啊，这个圆满实现现在就开始了啊，现在就开始了啊！那我们该谁如果爱基督，真正爱，那么就会遵守他的话，那天主父就会爱他。天主父、天主子就住在他内。那如果天主住在我们内，那你说不是天国是什么？不是吗？所以说《望福音》14章23节也是说什么？谁爱我，必遵守我的话，我父也爱他，我们啊，天主父跟天主子，我们要到他那里去。啊，到那个爱天主的那个人那里去呢，在那里做我们的住所嘛，对不对？你当然知道父子神不分的，天主圣神也在，所以天主圣神就住在我们内。我们唱这首歌，天主住在我心中，那可不能是乱唱的啊。那其实那应该是真实，那应该是我们生命，那是若望所描写的。所以世上的基督徒很清楚的，他告诉我们啊，在现在可以，但我们知道，在现实生活当中，我们并没有那么美好嘛。我们还在期待，但我们现在至少什么，开始往那边走嘛，说明有一个非常美好的未来呀。为什么呢？因为我们知道，在天父的家里有许多住处嘛。耶稣说的嘛，我去，先你们而去，为你们准备地方嘛。14章2节说，在我父的家里有很多的住处。这是若望的神学。耶稣来到人间，要把这一个跟天主相反的世界，人跟一切拯救，让人怎么因着抉择，接受耶稣的自我启示，怎么样，要得到这个永恒的救援，现在就进入这个永恒当中。那这个永恒在哪里表现呢？就我们现在所生活的基督徒团体嘛。那用另外一句话来说，当然就是教会。我们知道教会这个字在若望福音当中没有出现，没有这个字，我们可以想象是很刻意的不用啊，就这个信仰团体，大概若望团体发现呢，没有团体是这么美好的，他改用什么别的方式啊？其实 若望福音里面虽然没用这一个教会这个字眼，但所有跟信仰有关的内容都包含教会的主题啊。譬如说用了很多图像，善牧跟羊群，牧人跟羊在一起，不是教会是什么啊？葡萄树跟葡萄枝，不是教会是什么，对不对？基督徒怎么样一起生活呢？彼此相爱啊，啊，像耶稣基督爱了我们一样彼此相爱，这是他们什么应该遵守的唯一的新诫命。因为这一切的描写，其实他只讲了哈，讲了信仰团体的真正的生活方式，很清楚的。那最后怎么样？这个教会最根本应该是合一的嘛。我们《真望福音》的十七章，耶稣的大祈祷，主要就是求这个合一嘛，很清楚的。而我们知道最后的结尾，当耶稣三次问了伯多禄你爱不爱我以后，怎么样把教会托给他嘛？其实也是叫他什么成为那个合一的保证，你牧养我的羊群嘛。那这个牧养当然知道，今天就很清楚的，这个时候这个大概在正教会也接受，这个教宗最根本的责任是成为这个教会基督徒团体合一的在世上的保证，非常关键的，很清楚。好，这是我们谈的这个若望福音它的基本的神学主题。我们在各位在我们在慢慢读这个正文，会慢慢一个字再继续读下去，很清楚。啊，最后一个重点是关于若望福音用的这个语言啊。那若望福音的写作的语言这个句子，这个对我们就比较困难，因为它是希腊文写的啊，对我们大概就是很难讲太多。我们这边稍微讲的简单一点点。我们大概可以就是讲一个重点，就是它写作是用希腊文写，没有问题的。但是他的整个的思考可能是犹太人的传统的闪族语言的思考方式啊，那最显著就是用图像性的语言，用非常多象征性的图，而这些图像跟象征呢，都来自于犹太的背景，换句话说，主要来自于旧约圣经文化。譬如我们知道，这样把这一个奸淫啊，来表达什么？跟外邦神明的关系，去崇拜外邦神明，对不对？我们知道，在整个的旧约里面，非常多次啊，先知们骂这些背叛的这个犹太人，不论是南国北国，就跟什么跟巴尔神通奸，对不对？那这边是一样出现在若望福音里面第八章的四十一节啊，你看第八章四十一节，犹太人啊跟耶稣对抗，那他们说什么？说我们不是由淫乱生的，我们只有一个父亲，就是天主。这个谈的当然是宗教最根本的宗教的意识，我们只相信天主，我们跟外邦神没有任何的关系，所以还是一样用这一个说我们是真正的天主的子女的意思。那别的图像比如说光明跟黑暗啊，然后怎么样涌出活水的井，新郎跟新娘的图像，高举的铜蛇，都是望福音所出现的嘛。我们很清楚，这些图像都是我们旧约里面非常熟悉的故事，都很清楚的。这往往是用这个闪族的背景，他们的信仰背景，他的语言的方式，图像的表达啊，它是在那个文化里面，希腊文已经是共同的语言了。但他整个人，整个的心，你可以想象，他还是非常强大的闪族的背景啊。那很可能啊，这些图像性的语言呢、啊？应该是他们的当时的整体的生活的习惯，他们很强调很具体的生命，他们强调什么？看见、听见、寻找和发现啊，所以这些字眼是非常强调来自于什么具体的人的这一个生命的这个生活的经验。那么这些象征，我们前面的象征说有些是很清楚的。那有一些象征呢却不是那么的清楚，有一些呢作者会直接解释，那直接解释。那譬如说我们在这个若望福音第六章啊，生命之粮言论有一句话啊，三十五节，六章三十五节啊，也就是说我就是生命的食粮，到我这里来的永不会饥饿，信从我的总不会渴 好，你这句话读起来就是很清楚，耶稣讲他自己是食粮是饮料，但我们注意这个句子的那个表达是平行句哈，到我这里来就不饥饿，信我就不渴，所以你可以看啊，到我这里来就等于信我，对吧啊？所以来到耶稣前就是相信他，相信他就是来到耶稣前。那我们就问我们自己了，我们自己，我常常开玩笑，我说啊，如果主日弥撒都不来，还说相信天主，你自己判断嘛，对不对？很有趣。好，那有一些象征是很特别，不好解释啊，也很难解释啊。譬如我们知道，在21章那个捕鱼的奇迹，我们有非常多的鱼被拉起来，对不对？153条鱼，对不对？但是网呢却没有破。好，那我们今天可以说的这个教会可以容纳一切人，但这只是一个解释的方式之一了啊。有没有别的可能性呢？可能是有的，只是还没有人真正提出让大家比较共同都接受的。那这个耶稣复活的时候啊，坟墓空了，对不对？玛利亚、马达勒来看坟墓空着，找来了伯多禄跟爱徒，他们看见汗巾跟殓布在那个地方，对不对？很奇怪啊，这个耶稣复活以后还把那个殓布留下来，没有带走，为什么？不知道嘛，对不对？这个奇怪就，当然我们可能可以想啊，我们知道在第11章复活拉扎路的故事，那个复活的人就带着殓布出来的。那你还是会很奇怪，他被殓布裹着紧紧的，怎么走得出来？啊，对不对？那不能问的，那不能问的，对不对？我们说你可以看，你可以看，你就说这是象征的语言，对不对？你们说，你看今天，譬如说，你像那些小姐们，对不对？她为了漂亮啊，穿着窄长裙，对不对？她脚都很难走路，对不对？一部分很小，对不对？那殓布是全身裹得紧紧的，你脚根本迈不开的，但她出来了，对啊，至少我们就是可以看，可能这个图像跟这个20章的空坟墓里面所发现殓布，也许可以对比的想一想。一个人复活后马上就在死，殓布继续用，另外一个复活呢是永远的，再也不需要。好，这也是个解释的方式了啊。因为有没有别的可能性？可能还是会有的啊，可以继续去想的。那我们知道耶稣死的时候，被钉的时候，对不对？他的身上的都被别人瓜分了嘛，对不对？可是有一件衣服是没有缝的啊，什么意思？有没有特别的含义？可能有，不清楚。有人说这若望福音，你可以看见很多我们觉得好像还有更深的意思，可是呢我们就是不太明白啊。我们有一些留到跟各位进到经文的时候再跟各位身边再慢慢讲一些那个内容，他看看有一些什么学者们提出一些什么样的一些建议吧。好，这是跟各位做一般性的简单的讲了一下这个若望福音的写作的过程呢。我们从这个阅读上面会发现的一些紧张跟不和谐，然后我们说了一下这个作者的团体是什么情况，他当时面临什么问题，他在生活的环境当中有什么已经出现的在思想上在信仰表达上的一些挑战，比如说诺斯底派，然后他整个作品呈现出什么样的神学思想告诉我们关于耶稣的救恩，关于我们基督徒的信仰等等，我们都要注意。这是简单的做一个介绍，我们下一次呢会从这个文字哈开始阅读，从第1章的第1节开始。我还是会跟过去一样会发给各位一个经文，就是我们做的一个简单处理过的一个我们称它为工作经文。那我们会每一次分很多段落，我们对每一个段落先做个一般性的经文的介绍，这是需要大家能够多看一下整体性的观察，这个经文大概表达什么，怎么写的，形式上什么样的情况，然后我们会逐字的啊进做一些简单的导读，然后最后呢会说一下一些简单的信仰或者是神修或者教会历史上的应用，我们课程上会能够进行，基本上过去的课程都差不多了，没什么太大的一个差别。我们就下一次上课我们直接进到这个经文本身，请各位能够的话就多读几遍若望福音。我们今天就到这里，愿光荣归于父及子及圣神。 说如何，今日依然，直到永远啊！应父及子及圣神之名啊！好，复活节快乐，谢谢大家。谢谢。